酒调研反馈，销售总监们眼中的行业周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东方财富证券的赵国芳。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在江苏地区的一个调研的一个反馈，就是这个以及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啊，然后包括茅台披露了中报之后，我们对于行业的一些思考和想法。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用了这个3天左右的时间吧，然后走访了这个江苏市场，就是调研的群体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啊，一天见4-5个这个朋友，有的是那个现任的就是企业的一个销售的领导啊，我们叫做操盘手吧，就是对于企业营销费用投放然后市场管理进行决策的这些领导，有的话也是这个就是行业比较资深的就是这个离开了这个市场，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退休的一些高管，那现在的话可能还在这个就是不做这种销售，但是还在做一些其他的业务就是我们这个老的一些就是资深的前辈像洋河的老领导这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拜访了一些就是酒企的一些经销商主要是跟经销商的一些老板做一些沟通。我们一直来说就是当下的话现在处在一个行业就是底部或者说是行业变化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是更倾向于就是说抛开对于这种高频数据的跟踪，而是增强对于企业这种或者说是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以及企业的决策然后进行分析所以我们找的这些人的话主要是都是对行业的话或者说对于市场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及包括决策权的这些人我们觉得聊的一个情况和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判断行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结果。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是从总体的一个调研的情况来看其实呢就是大的一个产业趋势或者说是大的方向来看的话跟这个我们现在所预期的或者包括我们所大家想的呢应该也差不多都是普遍认为就是行业的调库存去库存周期这个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呢就是起来呢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特别好的这种叙事或者说这种一个牵引的拉力因为从我们以这些几个企业的一个视角来看就是从这个包括经销商和终端的库存然后包括产品的市场的表现价格，然后包括这个酒厂的话对于销售思路和策略的转变，这几个维度来看的话都能得出来就是这一轮去库存周期接近尾声。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库存因为这个是我们调研过程当中大家问的最多或者说跟踪比较紧的这样一个数据从库存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都已经接近尾声了也许就是相对的库存值可能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可能我的现在手中的货卖2-3个月卖3-4个月还能卖得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绝对的库存值比如说这个多少金额，然后包括跟这个以往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账款的一个角度来比的话，现在基本上是稳定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了就是说是经销商的话在做这门生意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特别强的现金流的一个压力，没有了现金流的压力或者没有了现金流的这种一个紧张的程度呢，那他的话对于这个比如说 是否选择跟这个厂里边合作呀，然后是否进行抛货甩货呀，这种情况就已经杜绝了。所以这个的话算是一个经销商的稳态。那在现在来聊的话，我们说经销商的话也知道了自己行业这个赚钱就那个样子，然后呢就是说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处在一个比较这个低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说心情和状态是稳定的啊，这是一个。然后从价格的指标来看的话，都找到了，基本上都找到了，就是说是自己能够放量的一个价格的点。也许次高端价格带，像400块钱左右的价格带，目前动销还是有一定的下沉的压力和下滑的。但是除了这种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商务活动萎缩比较严重的这种价格带呢，总体来看的话，像一两百块钱价格带，甚至是600块钱价格带，以及包括1000块钱价格带的这个找到了自己放量的这种一个合适的价格啊，就是说经过一轮调整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这个你的品牌到底值什么价格，然后呢跟其他竞品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优势或劣势，都在定价里边重新反映了。那企业的话再通过降价呢，那就变成内卷了，它其实降价也不会带来特别多的销量了。所以价盘的话基本上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啊，价盘的话基本上是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再从经销商和终端的态度来看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啊，其实情绪上的话是比去年同期的时候是缓和很多了啊，就是比去年时候缓和很多了，甚至他们都已经考虑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弥补自己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就是这个缺口啊，或者包括把资金抽出来来做别的生意，然后去缓和自己的现金流压力啊。但是呢就是说是单纯的从他现在酒的这门生意啊，该转型的转型，该走的走啊，流汗的流下来，就已经缓和了，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大家其实普遍的话也会认为这个时候的话过多的一个销售思路啊，销售措施，销售动作是一种内耗啊，是一种比谁啊能够这个晚一点死的这种一个手段，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就是对费用投放扰乱市场这种行为的话现在也会理性很多啊，但是竞争一直会存在，因为核心原因中还是在于就是这个市场盘子足够大啊，就是这个6000多亿的盘子，哪怕今年萎缩一点可能变成啊5000多亿也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大家总是想结构性生存。我们自己调研的一个结果也思考一下，更多的还是在于就是没有新的增长点，然后呢企业的话也有这种一个思维的一个惯性和惰性啊，我就用我原有的手段做到极致啊，我用我的勤奋努力然后去弥补我在战略上或者说在就是方向上的一种懒惰吧，是这个样子。但总的来说啊，就是无论是从这几个指标来看啊，整体的一个消费的环境或者说这种一个市场的盘子呢啊算是稳定了。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是起来啊，就是说是那个向上弹性，那这一点的话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这种一个支撑啊，因为最主要的原因的话是在于就是说是目前这个叫做经济啊，然后人口结构呀、啊、然后包括消费习惯啊，这些的外部环境呢对白酒的压力还在，是这么样子。所以对于产业趋势呢，如果单纯的从周期的角度来看，去库存周期啊可以告一段落啊，有些好的公司其实已经走出来。那从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说发展的一个潜力来看的话，那目前中还没有特别强的能够带动这个行业向上拐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目前的话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一个足够的一个信息和这种数据来去证明能够推动这个行业往上拐，所以它现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L 型底吧啊，就在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吧。所以的话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一直以来输出的观点也差不多，但是呢就是说这里边的话有些公司可能会走出来，总的盘子的话可能是一直处在一个低迷或者说是这种一个 L 型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判断哈。另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销售的一个展望吧，销售的一个趋势展望，大的产业方向的话其实就是也再度验证了啊，就是当这个消费的习惯然后政策的约束持续的一个发力啊，那等到呢现在就变成了就是说 消费的场景和消费的群体呢，在发生一些变化。具体来看的话，应该是消费啊逐渐从这种月底消费往上走了，这个再度得到确认。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提过，但是这一次的话，可能会更这个重视一点，是在于就是我们跟这几个企业的操办者和销售的领导沟通完之后，其实目前发现这样的证据越来越多。然后呢，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呢，裹挟着或者说是这种一个消费趋势的一个往前进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以前可能说是一个政策的约束啊，比如说政府的领导呢不能喝，然后变成了我们上周说的一个周末的效应。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这种周末效应呢，就是从这个具体落实到这种一个前后的变化，以及包括这个落实到这个消费群体的动机来看的话，月底消费的话，其实逐渐成为一个方向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这个酒厂的这种成长来看的话，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说目前就是整个酒厂的话还处在一个卷的状态，内耗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还是想通过费用的方式和渠道的一个努力呢，去抢更多的市场份额和这种一个机会。但是呢，实际上这种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随着这种一个月底消费和新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场景的出现呢，酒厂会逐渐认识到，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应该是捕捉新的消费群体，而并非在原有的消费群体里面去做内卷、内耗，应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就得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和这个结论啊，那其实的话就是说是，看谁能够比较早的对消费画像和消费场景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调整。目前的话，我们总体跟踪下来、沟通下来的话，倒没有哪个企业就是特别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有歪打正着，然后去顺势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汾酒啊，做这种年轻化这些产品，其实有这个契合的这种方向。但大部分企业的话，其实是有点自上而下的去盲目的找增长点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酒的一个低度化。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酒的低度化其实并不是说是一个消费者需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解决点，或者说消费者需求的可能不一定是低度的酒，而是一个口感更好的酒，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觉得哈，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去寻找这种一个所谓的比较早走出来调整周期，然后比较早的有 alpha 的公司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在做这种事情的话，也许不是主动的，但是被动的，像汾酒也好，包括几个低产酒里边，像赢家也好，包括金水源也好啊，还有包括金辉吧，他们其实都有这种状态。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的话，就是说他们那个产品呢，这种消费者口碑不错啊，就是消费者口碑不错，就是也许他们一直是这么酿造的，但是呢，就是这两年的话，突然就发现他们凭借不是渠道，不是营销，而是消费者口碑，能够去把一部分消费群体进行转移过来啊。这个的话，在安徽北方，然后就像那个赢家在安徽，然后呢又是这个汾酒在北方，这个金水源在江苏省内，其实都有这种现象啊。它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的话可能是在当下这种低迷环境之下，然后呢就是说，企业并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然后被精力被其他的方向所羁绊，但是呢就是说隐藏的这种一个新的消费趋势，目前的话白酒企业重视这一点不多啊。我们觉得的话就是其实是有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去重点推荐股票的一个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这个销售层面，然后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呢？其实目前来看没有特别新的东西，但只是内耗。那这样又得出了一个结论啊，有可能主力产品的价格还会往下压一点，但不是像就是25年那样，就是25年的话它其实是为了寻找一个放量的价格带然后去释放的。这次的往下沉呢，有可能是来自于就是说我的内卷啊，就是说我在跟别人比。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听到宁夏如果做什么动作的话，估计马上就会推出另外一个动作，然后 金砖的话也会盯着洋客去做啊，都是这个样子。那这种的话有可能会内卷，但我相信这种幅度不会特别大，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主要的矛盾啊，这是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调研的产业的一个观点，产业的这种一个数据和现象。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说是行业见底了啊，去过程周期角度来看见底了，起来的话可能需要等啊，是这么样子。但说行业的话，在出现比较差的这种量的减少，然后价格的下跌，这都不现实了啊，也许后面会有结构性机会了。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发现的一个算是验证吧。你说新发现的话，应该谈不上，但是验证嘛啊，这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我们中间也聊了一些经销商嘛，我们把一些就是基本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沟通这个的话我们也通过段子也好，包括就是这个报告也好，都外发过，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了。总体来看的话，就是说像金水源呀，然后包括这个茅台呀，其实销售情况都还可以就是都能够实现这个正常的出货或者是量的一个增长，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的话可能对于整个行业的话就会有这个有一定的提振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像压力比较大的可能是像国窖这种挺价就挺价比较多，然后动起来的话还是有一定压制和约束。其他的小酒厂的话就是生存压力会更大一点啊，就是这个像三五亿这种规模的酒厂的话，现在可以说是无计可施吧，就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情况。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关于茅台的业绩，以及包括我们对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前瞻啊。就是茅台的话，从这个上这个周五的时候披露了这个自己的半年报，从这个第二季度来看的话，就营收和利润都下降了。这个的话，我相信的话是有足够的说辞去解释的。但是呢，可能大家还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来去看。足够的说这些解释的话，就更多的还是在于去年是5月18号然后才开始的禁酒令。那也许对我们今年而言的话，去年就是一个高基数，这是一个原因吧。所以说如果按照茅台自己的提价和这种销量政策来看的话，因为把这个预售款考虑进去之后，合同负债考虑进去之后，其实是能够实现正增的，但是呢报表可能有确认节奏的问题吧，就没有增长。这是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是最大的原因是在于基数啊，最大的原因是在于基数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点的话是在于就是说提价的一些动作呢，或者说提价的效果呢，它是3月30号提价，31号提价嘛，然后包括7月提价还没有彻底的反应进来啊，这是它的一个自己报表节奏的一个问题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相对而言的话，就是在这里边的话就是说是基数高啊，没有提价啊，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可以值得去思考和解读吧。比较重要的是在于就是淡旺季，就是这个淡旺季的时候，其实对于第二季的话影响是有的。你旺季的时候的话，其实整体的消费氛围和消费场景都在，所以还不错。但是进入淡季之后可能比较难受，这是一个原因吧。所以总的来说的话，这个报表的话能解释，但是数据的话确实是历史上确实也有5次吧，我们计算应该是5次，然后单季度下降的，这都是有点大事的。但是呢，一般的话，股票在这里边都已经反映很多，应该跌不太多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总体想法。所以我们外发的一些报告和观点的话，也是告诉大家，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风险，或者说是股票上承压，反而呢可以考虑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包括明年，其实都会进入一个增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通道当中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跌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买的，因为全年的 EPS 是确定的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跌下来就去买呗，这是一个总的一个判断和情况。然后呢就是行业观点的话，我们还是结合就是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推荐的，或者包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更新的改变，还是说是对于地产酒这些公司有进攻性的一个推荐啊，就他们还是有进攻性，像金水源呀、银价呀、金汇古井这些公司啊，是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从总的跟踪和这种一个销售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哈，就是现在板块的话其实处在一个被
中长期配置的一个下探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我们很难去预测所谓的真正的底部，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跌下来的话是可以加的，我们认为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是市场的话，对于无论是这个茅台的中报的一个所谓的第一期也好，以及这个报表里边披露的所谓的中央汇金和证金然后持续的减持也好，有所反应，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加仓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因为他买它呢买的更多的是初心结束然后进入新的一个阶段，那现在的话这个时间点的报表呢其实就是如实在反映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还就是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话跌了是可以大胆去加的大胆去加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今天交流的一个汇报的主要的内容吧我们后期的话还在持续的跟市场然后包括上市公司进行沟通有这个相关信息需求的这些领导呢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汇报，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